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天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力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全国进入冬休水利黄金期，各地加紧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为稳定经济增长、守护防洪安全、保障粮食丰收打好基础。
全国购房家庭已累计减免契税84亿元，受政策利好，购房市场需求进一步释放。
交通运输部发布通知，要求加快推动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创新发展。
鉴于当前对叙利亚局势的评估，以军向戈兰高地增派部队，叙利亚政府军称正在部署更加坚固的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制造业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近年来，天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力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总台记者陈庆斌、孙强、谢敏报道。
近年来，得益于人造骨关节可选择的材质更多、功能更好、价格更便宜，天津市天津医院骨关节置换手术数量逐年增长。主任医师徐卫国：
近些年呢，尤其是国产这些关节的出现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医疗这种发展呢，其实也离不开国产人工关节的研发和生产，因为我们的制造强国建设呀，也让我们医疗行业很多手术呢能够操作。
天津一家骨科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近期正和生产线改造服务商一起研究推进数字化转型方案。企业负责人韦汉英介绍，在科技发展、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促进之下，他们推出的医疗器械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但其中不少品类生产批量较小，这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难题。
我们企业的生产特点是多品种小批量，需要改造出的生产线能够满足5、6种甚至11种不同产品的生产，需要生产线能够实现柔性的功能，但是也没有可以参考的成熟通用的方案。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是必经之路、必选之题。为打通堵点，今年下半年，天津工信部门新成立的工业数字化转型处研究出台天津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等政策，同时建立工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池，为需求企业、服务供应商和科研院所搭建三方握手平台。在资源池里，这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遇到的困难就被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攻关突破，制定了涵盖柔性生产、自动检测等功能的智能化生产线改造方案。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副院长杨少峰：
在这个资源池里面，科研院所能够更好的、切身实际的体会到企业的发展需求，企业能够及时的得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服务，使得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出来，为持续打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不断发生化学反应，今年10月，天津还成立17个产业链创新联合体，聚集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等单位，共同破解制造业遇到的共性问题。在机器人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多家单位针对人工智能、传感器、控制算法等方面的技术瓶颈，共同制定行业人才培养方案，谋划研发资金投入。 天津市机器人产业链创新联合体管理委员会委员施凤才：
我们各自发挥出我们的技术、人才、实际应用场景各自的优势，来将机器人作为新质生产力其中的关键一项，发挥出它在产业链、在生产力变革和智能制造升级方面真正的作用，来去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
今年以来，天津已推动560个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目前，天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突破6000家，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快速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尹继辉：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我们将加快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推动重点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推动政府定链向市场成链转变，推进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当前全国进入冬休水利黄金期，各地加紧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为稳定经济增长、守护防洪安全、保障粮食丰收打好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位于青海海西州的柴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昨天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国家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纳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工程的配套供水工程。南水北调青海海西水网有限公司负责人唐胜军介绍，工程输水线路全长593公里，计划将于2029年全部建成。
工程建设地区海拔超3000米，分为一条输水总干线和东西两条输水分线路。全部建成后，每年可为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格尔木市、芒崖市等地区的企业供水2.37亿立方米，可有效满足企业用水需求。
大雪时节，江西鄱阳湖蓄滞洪区方舟斜塘安全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泵车与混凝土搅拌车协同作业，工人们紧抓鄱阳湖枯水期黄金施工窗口。工程项目经理饶少勇：
目前6个建设项目已经全面启动，确保在明年汛期来临之前完成封洪口门建设。
江西鄱阳湖诸湖、黄湖、方舟斜塘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鄱阳湖乃至长江流域防洪安全能力，保障蓄滞洪区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一大图包含了我们19个乡镇570个行政区的独立影响。
农田沟渠是农田水利设施的毛细血管，在河南省封丘县南文寨村，当地组织技术人员将全县沟渠水系绘制在一张矢量网络图上，数据化推进沟渠连通工作。今年全年，封丘县预计开挖和整治农田沟渠1355条，打通阻水点2800多处，目前施工进展已经完成80%以上。封丘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主任严丽娜：
持续加速推进沟渠连通整治行动，加快形成系统完备、循环畅通、排序可控的沟渠网络体系，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本月1号起，全国开始实施房地产交易契税优惠新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2月5号，全国购房家庭累计减免契税84亿元。受政策利好，购房市场需求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月1号至5号，全国共有 36.4 万户购房家庭申报享受了契税税收优惠，累计减免契税84亿元，户均减免 2.3 万元。其中，个人购买140平方米及以下家庭唯一住房和第二套住房，优惠政策减税 74.1 亿元。个人购买140平方米以上家庭唯一和第二套住房，优惠政策减税 9.9 亿元。政策实施后，个人购买住房享受 1% 契税最低优惠税率的家庭比例，达到全部受惠家庭的 92.4%。较政策实施前提高了 17.4 个百分点。有购房者表示，契税等政策实施进一步减轻了他们的购房压力。
税就可以减很多钱，我是在买的过程当中正好政策出来了，省一大笔钱了。
前一两年的话一直都在观望，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适合买房的时候吧。
税收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购房需求的释放。12月1号至5号，全国房屋交易累计申报55.3万套，同比增长 24.8%。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同比分别增长 62.2%、87.2%、27.5% 和 66.4%。
从12月1号起，数电发票在全国正式推广应用，不仅减轻了企业的办税负担，人们日常出行报销也更加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李思墨报道。
为了保障数电发票在全国推广应用平稳顺利，税务部门在前期进行了大量的推广试用工作。自去年11月全省首批数电发票上线运行以来，安徽税务部门稳步加快数电发票推广，截至今年11月底，全省推广数电发票纳税人覆盖面已达 98.8%。 国家税务总局马鞍山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芳飞介绍，数电发票的领票流程更简化，而且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数电发票它实现了去介质，纳税人不再需要预先领取专用的税控设备，通过赋码制取消了特定的发票号段申领，发票信息生成后，系统自动分配唯一的发票号码，通过赋额制自动为纳税人赋予发票总额度。那这样一来，符合条件的新办纳税人基本实现开业即可开票。
数电发票应用后，开票用票更加便捷，纳税人登录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即可享受一站式服务。浙江湖州安吉一家医药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夏婷表示，过去使用纸质发票时存在运营成本增加、发票破损和丢失、数据安全风险等问题。
用电子发票后很明显实现自动化管理，不用领用发票，方便快捷地进行查询、下载、打印等操作，开好对方单位可以自动获取。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通过制发电子发票数据规范、出台电子发票国家标准，能够实现数电发票全流程数字化流转。
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全数发票，全数发票呢核心的特征呢就是它的数字化，这个数电发票呢也就是我们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对于纳税人最便利的一种类型的发票，有助于我们提高呢我们的办税的效能。
多地发放新一轮消费券，开展补贴活动，以真金白银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江苏省 3C 数码产品补贴专项活动正在进行，消费者购买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7类 3C 产品和20类家电商品享受 15% 补贴，最高可优惠1500元。在位于南京新街口的两家大型电器卖场，购买手机的消费者明显增多，
原价是4999吧，现在减到了4200多，最后也反正是便宜了不少钱。
尽管此次的补贴名单中没有笔记本电脑，但从今年9月起，购买笔记本电脑享受20%的国家补贴，单件补贴上限为2000元。目前补贴政策仍在实行，多措并举之下，江苏各地数码产品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
在安徽合肥，当前至12月20号总额2000万元的第四批消费类电子产品消费券正在发放，使用范围包括手机、数码相机、智能手表、平板电脑等。合肥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李庆洲表示，
这个活动整体的带动，你像我们汽车啊、家电这块的增速都非常快，特别像我们家电的话，当月增幅都能达到了40%以上，这块的话对我们整个消费市场的带动作用非常大。
今年以来，广东深圳以旧换新政策不断释放效能，通过增加智能家居品类、扩大家装补贴范围、线下卖场可扫码实名领券、享受付款立减等方式，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市场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截至11月底，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深圳家电家居产品销售近100亿元。某家电卖场负责人李培恒，
自从深圳新一轮以旧换新开展以来，我们门店销售额环比增长363%，其中增长最为明显的就是我们冰淇品类。以旧换新补贴让顾客的消费更加果断。
为加快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发展，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快推动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创新发展的通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发展定制客运，
定制客运服务供给不断丰富，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全国已开通定制客运班线约6600条，投入运营车辆30000余台。定制客运门到门、点到点的竞争优势逐步显现。例如，今年起，上海多区开始推行定制公交，在航天城园区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开始选择乘坐闵行定制二路直达附近的地铁站，点对点接驳，通勤更加快速舒适。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委交管中心工作人员厉晨浩介绍，
比如说在班次上可以更契合他们的上下班时间，采取一站直达的形式，可以适当的节省出行时间。
为充分发挥道路客运在综合运输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衔接性、保障性作用，通知提出将推动定制客运进火车站、进机场、进港口客运站，鼓励开通旅游、就医、通勤、商务等多场景的定制客运线路，探索定制客运与传统农村班线客运相结合的运营模式，鼓励经营者灵活调配车型大小适合、等级适配的营运客车，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引导车辆更新和结构优化的相关支持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东表示，
定制客运的话其实是紧紧的围绕着乘客的需求来进行灵活的调整，以便适应或者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让出行更加的便利。
国家医保局近期持续部署推进药品追溯码全流程全场景应用，部分行业协会和医药企业发布倡议，承诺做好药品追溯码、复码、扫码、上传等工作。预计明年六月底前，药品将实现追溯码应采尽采、应扫尽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药品追溯码是药品的电子身份证，通常由一系列数字、字母或符号组成，标示在药品包装盒的显著位置，主要用于药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全程监管，确保药品的质量和安全，防止假药、回流药和串环销售。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编码标准处处长曹文博介绍，药品追溯码可以应用于药品的最小包装单元，即药品出厂时的最小包装。药品的每个最小包装单元都有各自的追溯码，确保生产销售路径可查询可追溯。
无需将药品拆成小包装，直接通过大中小包装的对应关系呢，自动转换出小包装的药品码，大大提高了效率。在门诊发药环节呢，我们是通过扫药盒的追溯码，自动转化出药品的这个医保冠标码等，完成处方的核对。
国家医保局透露，目前他们正努力通过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协议管理，推动药品追溯码在医院、药店的全场景采集和应用。为此，国家医保局也举办加强药品追溯码医保监管应用恳谈活动，推动建立健全追溯码管控体系。多家医药企业已经发布倡议，积极做好药品追溯码复码、扫码、上传等工作。未来随着医保药品追溯信息采集应用的深入推进，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全量采集并上传信息后，消费者即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药品追溯信息查询模块查询到药品的全生命流程信息。预计明年六月底前将实现药品追溯码应采尽采、应扫尽扫。
2024年贺岁档从11月22号延续至12月31号。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中午，贺岁档档期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截至记者发稿，该数据已超过11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贺岁档片单数量达68部，其中电影《好东西》、蜡笔小新、我们的恐龙日记、胜券在握暂列档期票房前三位。由邵艺辉执导、宋佳、钟楚曦、曾木梅主演的电影《好东西》凭借 4.29 亿票房强势领跑票房榜第一位。此外，电影《海洋奇缘2》《好运来》分别以 5387.7 万元和 4117.9 万元的票房成绩分列贺岁档票房榜第四、第五名。今年的贺岁档电影中，无论是寻求家庭重聚的温暖，还是追寻自我价值的奋斗，都为观众带来了多重的情感体验。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截至12月6号24时，2963.8万名消费者购买八大类家电产品4585万台，带动销售2019.7亿元。其中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占比超过 90%。全国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用了79天，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仅用40天，更新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透露，截至目前用于两重建设的7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分三批全部安排到项目，另安排3000亿元用于加力支持两新工作。至此，全年10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全部安排完毕，正在加快推进实施。
证监会副主席陈华平今天表示，将分批有序扩大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商品期货期权交易的品种范围。截至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143个期货期权品种，广泛覆盖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659亿美元，较10月末上升48亿美元，升幅为 0.15%。
湖北荆门至荆州高铁明天将开通运营，荆门西至荆州汉口最快28分1小时37分可达，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透露，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甲片堆积物初步整理完成，文保人员提取甲片约6000片，经初步复原，认为其为铁漆、铜漆、皮漆复合材质编缀的鱼鳞甲组成部分。专家认为，上述复合形制的铠甲是汉代考古中首次发现，代表着汉代制甲工艺的最高水平。
观测木星迎来良机，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明天木星将要迎来冲日表演，其亮度届时可以达到-2.8 等，非常明亮，能用肉眼轻松捕捉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下午，韩国国会全体会议召开，就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和涉及尹锡悦夫人的金建熙特别检查法进行投票表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7号下午，韩国国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首先对金建熙特别检查法进行表决，相关法案未在国会表决通过。表决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共有198人投出赞成票，102人投出反对票，没有达到出席议员三分之二的要求。当地时间7号上午，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称，不会回避宣布戒严过程中的法律及政治责任，并表示绝不会有第二次戒严。尹锡悦表示，将由所属党派国民力量党决定其总统任期及政局稳定的方案，接下来的国政运行将由韩国政府和执政党持续执行。随后，韩国执政党党首韩东勋发表讲话称，总统尹锡悦的状况已不可能正常履职。
尹锡悦总统已无法正常履职，提前结束任期不可避免。
7号上午，韩东勋前往位于首尔三清洞的国务总理官邸，与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举行了约80分钟的面谈。韩东勋在面谈中表示，希望总理更加细致地处理民生经济问题，保持国政稳定，不要让国民感到不安。韩德洙则表示，今后将与国民力量党保持密切沟通，妥善处理民生经济问题。
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7号表示，鉴于当前对叙利亚局势的评估，以军向戈兰高地增派部队。叙利亚反政府武装6号进入霍姆斯北部乡村地区，叙政府军称正在部署更加坚固的防线。黎巴嫩方面6号宣布关闭黎北部与叙利亚边境陆路口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鉴于当前对叙利亚局势的评估，以军决定向其控制的戈兰高地地区增派部队，以执行防御任务。
声明中强调，增派部队将加强该地区的防御，并为该地区不同情况做好准备。目前，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交火仍在继续。叙利亚政府军6号表示，反对派武装当天进入霍姆斯北部乡村地区后，叙政府军正在部署更加坚固的防线。此外，叙利亚政府军当天使用火炮、导弹和叙俄联合战机轰炸哈马省南部和北部乡村的武装分子车辆和集会地点，造成反对派武装数十人死伤。当地时间6号，伊拉克民兵团体人民动员组织领导人法利赫·法耶兹在出席活动时表示，叙利亚危机是内部事件，但伊拉克已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紧急情况。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公共安全部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由于以色列多次袭击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尤其是北部地区，黎巴嫩安全总局决定关闭这些口岸，直至另行通知，以保护出入境人员的安全。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马斯纳边境口岸将继续开放，以便有需要的人员出入境。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试射针束导弹是俄罗斯对美国部署中短程导弹的回应。乌军当地时间6号首次使用波兰新型无人艇攻击克里米亚大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业、能源保障性设施、军用机场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6次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119次战斗，前线局势依旧紧张，特别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最为严重。乌克兰武装部队6号首次使用波兰新型水下无人艇向克里米亚大桥发动了攻击。这款无人艇在2023年11月才在波兰测试完成，随后被迅速交付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出席俄白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签署俄白联盟国家安全保障条约，并通过俄白联盟国家安全构想。卢卡申科表示，对白俄罗斯西部边境和邻国乌克兰的局势表示关切，请求普京在白俄罗斯部署包括针束导弹系统在内的新型武器系统。普京称，
我认为有可能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针束导弹等系统，我认为这有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实现。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最新的中程高超音速导弹针束在乌克兰军事目标上试射，不仅表明了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升级局势的可能回应形势，还表明了俄罗斯对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陆基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潜在回应形势。
其他国际消息，位于日本岛根县松江市的岛根核电站2号机组7号重新启动，这是该机组自2012年1月进入定期检查停止运行后首次重启。
美国劳工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美国失业率环比升至 4.2%， 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为22.7万。美联储将于12月17号至18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一项美联储跟踪数据显示，11月就业报告发布后，市场预计12月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上升至 87% 左右。
秘鲁政府宣布，该国利马大区的一个地区和卡亚俄省的6个区从6号起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应对近期这些地区不断加剧的暴力犯罪。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杨宁、傅博凡、程慧，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